主复活了，感谢主。今天是主复活的纪念日，我们所有在场在线的，在本地在外地的，在中国美国加拿大的所有的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共同来敬拜这一位复活得胜主。主复活了，今天早晨我已经跟五位问候主复活了，有一位是西人，他跟我讲 Happy Easter， 我说 The Lord is risen， 他显然不大知道我在说什么，笑得看了看我走过去了。 The Lord is risen， 早期基督徒彼此见面的时候都是这样问候的，今天早晨我们也这样问候，等一下我们大家互相问候一下。今天早晨我们将从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来分享耶稣复活后的五件超自然事件。我们要思考三个问题，思考三个问题：第一，耶稣为什么复活？第二，与我何干？第三，与他人何干？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两件超自然事件。首先就是耶稣穿门，超自然的穿越多扇门来到他们当中，来到他们当中。第二就是门徒喜乐，当门徒见到突然出现的主之后，他们就喜乐了。我们来看这两件超自然事件，实际上在当日的清晨，主首先已经复活了，门徒已经知道了，虽然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仍然活在恐惧、不信、软弱当中。当天的晚上，他们一起居家封家，集体封家，害怕，怕犹太人来抓他们、杀他们，同样遭遇主的命运，他们非常的恐惧。只有多马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夜游，不在场。他们以为可以通过紧锁的门、多扇的门，可以屏蔽外面的危险、外面的恐惧。他们也以为借着这些紧锁的门，我不安的心可以得到安慰，可以有保证。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是在紧锁的门当中，在道道的防盗门当中，耶稣超自然的进入，来到他们当中，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当门徒见到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自然的反应是惊恐，吓坏了，他们被吓着了，以为看见的是魂。路加福音耶稣这样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为什么忧愁呢？魂没有骨，没有肉，你们看我的手是有骨有肉的，我的生命是有肉的，给他们看。”耶稣穿门是一件超自然事件，是一件超自然事件。这何从谈起呢？因为他表明他复活的生命已经可以超越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堕落的世界与神国与天国的隔离隔绝。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世界上所有的人与天国与神的国就被隔绝隔离了。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人，带着我们肉身的堕落，没有办法进入天国，没有进入神的国度、属灵的国度。当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国就在天上面，三层天，那是一个属灵的境界。堕落的人、犯罪的人、犯罪的天使是不能在那里的。自从亚当堕落，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就跟那属灵的国度就分离了。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着肉身死里复活的时候，表明他已经把这个世界与神国的隔离屏蔽已经打开了，已经开启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实。耶稣穿门而来，他目的要除去门徒心中的恐惧，赐给他们一种崭新的复活的生命，而且要把他们带入神的国度，带入神的国度。他穿门而来的目的不是要显明我多么厉害，我能够穿门越壁，而是我能够除去你们心中的阻拦、心中的蒙蔽。耶稣的来、站、说这三个行动高峰乃是说。当他来了后，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 之后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为什么门徒看见他的伤痕就喜乐呢？为什么看见他伤痕就喜乐呢？我跟大家分享五个原因。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五个原因对我们今天的苦难、今天的经历有极大的帮助，有绝对的作用，因为它都是超自然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以自己复活的生命、肉身的复活表明他是生命的主，他已经战胜死亡，他是死人的主，他也是活人的主，生命的主权在他手里面。约翰福音10:22，他这样讲：没人夺去我自己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也可以有权拿回来。这里他表明生与死都在他的手中，他要借着死表明他是生的主，他是复活的主，生与死都在他的手中。第二，他们可以与他永远的同在，虽然有短暂的3天的分离，但是从此以后可以与他永远的同在。约翰福音14:3，他这样应许：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哦，这是何等的安慰！今天我们很多人人生 在世一生，不知道生的时候往哪里去，死的时候更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耶稣告诉这些门徒：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第三，他们从此可以像耶稣那样永远的活着，即使还没有死，就可以像他那样永远的活着了。约翰福音14:19，他这样应许：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哎呀，这是何等的安慰！因我活着，这是复活的生命。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永远活着，一直活着。第四，门徒的喜乐是没人可以夺去的，没人可以夺去。他们喜乐了，这种喜乐是持续到永恒的，再也没有任何苦难可以夺去他们的喜乐。约翰福音16:22，他这样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当时他还没钉十字架，他们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种喜乐是没人可以夺去的。第五，耶稣已经战胜了人生各样的苦难，所有的苦难包括死亡，这世上一切的邪恶他都战胜了。约翰福音16:33，他这样讲：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已经预言、已经应许的，我已经胜了世界。如今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突然发现他所有的这些应许都真真实实的在这位复活的主面前实现了。他之前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可信的，都已经真实的实现了，所以他们就喜乐了，他们非常的喜乐，喜乐了。从而我们可以认识到耶稣复活、死里复活真正的意义，乃是人生的苦难、人生一切我们所遭遇的这些苦难、罪恶都被消除了，都被耶稣战胜了。他表明人生的苦难与罪有关，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之间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也解决了人与神关系的问题。这是一种崭新的人生观，崭新的世界观、生死观。可能我们很少想到，在我们这短暂的、堕落的、有罪的、遭遇苦难的、软弱的、疾病的、以后要面临死亡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一种不朽的、圣洁的、永恒的、与神同在的生命，这是何等一种价值信仰、人生观呢？我们不需要像佛教那样出世跑到深山老林去躲避逃避今天的苦难，我们也不需要像无神论者那样以安慰死结束今天的痛苦，我们也不需要像那极端的某些宗教引爆人体进入到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当中去，这些都不需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千宗教当中，基督教信仰是唯一一种信仰，在我们目前肉身的苦难、心灵的纠结苦难当中提供唯一出路的信仰。这种出路不是离开这个苦难的肉身跟这个堕落有灾难的世界， 而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一种超越这个世界的生命来。这种生命里只有通过从死里复活，从苦难、罪恶、审判、灭亡当中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才可以达到，才可以达到。复活的基督对保罗这样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怎么回应呢？保罗这样回应，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因着基督所赐给我的恩典，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保罗的回应。基督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讲：我因基督的缘故，就是他赐给我的恩典，就是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赐给他超自然的生命力，虽然他软弱，虽然他困苦，虽然他极难，虽然他遭逼迫，虽然他遭遇一切的患难，但是保罗可以讲，在这其中我有喜乐，我有盼望，我有能力，我都可以超越。在过去的三年里面，疫情肆虐全球，使无数的人遭遇患难、死亡、恐惧不安，对未来完全的失去了信心。直到如今，我已经忘记如今疫情是第几波了，第六波、第七波，可能未来还有。其实疫情只是一种表现而已，表明这个世界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尽头的，没有尽头的。许多人恐惧居家、封家、封城，然后我们在纠结打不打疫苗，打几针疫苗，现在要打第四针了。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未知、恐惧是没有边的，没有边的。前一阵我去 Shoppers 那个商场采购，有一个小朋友要做测试，他可能被感染了还是没有感染，他需要做测试，带到那个护士面前，他给他穿鼻孔、擦鼻孔，还没有打针呢。这个小朋友吓死了，四五岁就大哭， I don't want it, I don't want it。 然后整个店里面的人都能听到，我也听到了，一直在叫，然后妈妈在旁边讲 That's okay, that's okay, 不要怕，不要怕，一点不痛，一直在大叫，多么可怜啊！这四五岁的孩子天天要被捅鼻孔，我们国内的孩子，我们亲人朋友也一样啊，我们都要面对这种患难，这种局面呢，有谁可以避免呢？最近上海封城，我看到一个视频，在一个夜晚，一栋大楼，夜晚大楼里面，这栋大楼两边都是黑暗的，非常黑，当然这些窗户里面闪出灯光来，那很多人在窗户前面，在他们阳台外面就开始播放一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我们一家，他们所唱的很远嘛，被录下来，可以听到有一些他的扩音器很响，听到一些人的歌声，这是实况录音，对面的楼上录下来的。哎，我听了以后，其实心里蛮受感触的。那这些居家的人，被封的人，在家里面闷得要死，他们走出阳台，在自己窗口向外面唱，彼此连接，可能听到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这样的歌声，他们觉得很大的安慰。哦，原来我们是一家的，我们连在一起了，他们在这其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得到了安慰。三年的疫情真是挑战了我们人生的底线，我们的价值观、生死观。我们的人生在苦难、在患难、在未知、在死亡面前，我们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人生意义到底何在？对我们人生的底线真是产生了挑战。如果你还没有挑战，被挑战，如果你还在居在家里、窝在家里吃喝，你觉得这个疫情真好，我不用工作，我在家上班了，那你完全失去了疫情当中对我们的警醒挑战。其实疫情的苦难，这三年的苦难，把我们再次带回到2000多年前耶路撒冷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 门徒居家，他们无望，他们恐惧，他们怕，惧怕。但是耶稣超自然地来到他们当中，穿越多扇的门来到他们当中，也打开他们心灵的门，赐下平安。如今在我们居家当中，不管在美国、中国，在世界任何地方，不管我们自己居家还是跟家人居家，我们这些恐惧、患难、死亡，对未来的未知，都可以在耶稣的复活生命当中被超越。我们信他，我们邀请他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可以穿越我们的家，穿越我们的国家，穿越我们各样的局限控制，然后来到我们心灵，进入我们的心灵，赐给我们超自然的生命力。这就是复活基督的意义，我们都可以经历它。等一下我们会唱另外一首诗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明天充满希望。我们不需要唱我们是一家，我们是一家，我们明天还是要分离的，我们明天还是无望的。我们要唱因他活着，他永远的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永远的连接在一起。好，我们总结头两件超自然事件，耶稣穿门，耶稣穿门，复活生命，跨越生死，他的复活把死与生，生与死完全连接起来。第二，超自然事件，门徒喜乐，见主伤痕，苦难有望，他们在苦难当中有盼望了，他们喜乐了。超自然事件三，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20章21到23节，耶稣不仅赐给门徒超自然的生命，让他们经历他超自然的复活力，而且要把这种超自然的生命力让他们去传扬出来，不能让他们自己独享，关在屋子里面喜乐，要让他们出去与其他仍然活在死亡、苦难、恐惧当中的人分享。所以这就是第三件超自然事件，门徒受差。门徒受差为什么是超自然事件呢？首先，他的权柄来自父，复活的主，所以门徒承受了父神与复活主的权柄，他们是带着这样天国的权柄而去的。第二，他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你们受圣灵。第三，他们有超自然的结果，信而接受的罪得赦免，这是超自然的结果，听而不信的则被定罪，这也是超自然的结果，超自然的结果。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门徒的受差是超自然事件。耶稣应许他们讲，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父如何差遣主呢？乃是从天国，他是从天国奉差而来的，他的家在天，在父那里，这是他的受差，是神国，是从永恒的不朽的属灵的国度天堂来到我们这个地上的国度，堕落的世界。耶稣之后复活，也回到他所受差之前的地方，就是父的国度里面去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这意味着门徒也会像耶稣那样，从父的国度被差遣出来，进入这个世界，进入黑暗，进入死亡，进入逼迫，进入各样的患难当中，来完成这个超自然的使命。那你讲，门徒也没去过天堂啊，门徒也没见过父神啊，那今天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基督徒有谁见过天堂呢？上过天堂呢？我们进入神国吗？说实话，从肉眼，从肉身都没有。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这样讲，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请问我们今天都是重生的人吗？是。我们如果都是重生的人，我们有见神的国吗？我们有没有进神的国呢？有，我们都有。 都有见都有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从神的国受差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都是带着一个超自然的身份，承受一个超自然的使命，完成一个超自然的拯救人灵魂的结果。大家说对吗？今天我们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在哪个城市，不管我们是什么种族，说什么语言，只要是我们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从神国受差而来的，都是从神国受差而来的。我们很多人来这儿留学，来这儿工作，过几年又回去了，对吧？过去很多年，十几年，有无数的学生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渥太华读书学习，在加拿大、美国都有这样的人。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从世界到世界，不管哪个城市，不管这个城市再美好、再先进、再发达，我们都是从世界到世界。但是我们来到北美，来到渥太华，来到这个城市，我们在这里信主了。一旦我们信主，我们就承受了一个超自然的身份，领一个超自然的身份，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了，进入神的国度了。所以我们如今是在领受神国的一个身份跟使命。如果我们再次回国，我们来的时候是从世界到世界，我们回去的时候是从神国到世界。过去十几年，我们有许许多多学生还有学者或者移民回国了，如今在国内。如果你们是在北美信主的，你们回国了，你们乃承受的是一个天国的使命，带着天国的身份回去的。你们来的时候地上人，回去的时候是天国人，你们明白吗？这就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的意思。当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乃是带着天国的身份跟使命回去的。我们当中有一位下个星期就要回去了，我祷告你回去的时候乃是奉父跟子的差遣，带着天国的身份跟使命回去，完成一个超自然的使命来，使你的亲人朋友，使我们的同胞因着你的见证而领受超自然的生命，罪得赦免，得永生。而且已经回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之后听到我这篇信息，我要提醒你们，你们都是带着超自然的身份使命回去的。你们在国内要履行这个超自然的生命跟使命，能够完成主的托付。超自然事件三：门徒受差，超然权柄，天国使命，天国使命。我们看第四个超自然事件，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是一个多疑的人，所以被称为多疑的多马 Doubting Thomas。 多马也会发问，多马也会说一些消极的话。当耶稣要去复活拉撒路的时候，他就讲，我们跟他去同死吧，因为犹太人要杀耶稣。当耶稣讲，我将去父那里的时候，门徒都没有提问，只有多马说，主啊，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那路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主就对他们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因着多马的提问而说出来的。多马也不靠谱，他不靠谱。当主复活的那一天，十一个门徒当中有十个同在，只有他一个人夜游耶路撒冷，所以他失去了第一次见主的机会，也失去了受差遣的机会。但门徒告诉他，我们见到复活的主了。他怎么回答？他不信。多马的信仰因着主的死亡已经崩溃了，他已经成为不信的信徒，我把它称为不信的信徒 Unbelieving believer。 这种生命状态在我们当中如今仍然有，弟兄姐妹会有，牧者也会有 Unbelieving believers。 我们称为 practical unbelievers， 我们称为实用的不信者。 可能我们从一个大的层面讲，哦，我是信的，但是我们很少固定聚会，不委身，不敬拜，很少读经祷告，因为我们的生命滑坡了，我们的生命可能经历了某种的挫伤挫折，我们成为了实用的不信，像多马一样，在这里像多马讲，我总不信，除非我见了，我探了他的伤痕，我总不信。如果多马没有见没有探的话，他就堕入不信当中。那你们想，他如果不信复活的主，他还能叫信徒吗？还能称为信吗？不可能的，他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今天这样的人很多，真的很多，我们教会也有，外教会也有，我都碰见过，成为实用的不信主义者。别人以为他是，实际上他心里已经不信了，这个宗教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信仰已经没有意义。所以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然后多马就回答，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没有责备多马，也没有不理他。八天之后，耶稣专门为多马而来。当耶稣告诉多马，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指头探入肋旁的时候，他乃是邀请回应多马八天前的一个不在信心中的一个要求，一个祈求。耶稣回应了，因他的恩典他回应了，他完全可以不回应，但是他回应了。那么多马有没有探，有没有摸呢？没有。多马在主的这种全能之前，他的全知面前，他完全降服了，他根本不需要摸，根本不需要摸了，多马降服了，多马被主的大能降服。我八天前所说的话，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他竟然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邀请我去摸他，让我满足我心里这种没有信心的要求，所以他完全折服在这一位有恩典、有爱、有怜悯的主面前，全知全能的主面前，多马完全的折服了。所以他委身，他宣告，我的主，我的主，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他不但宣告了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更宣告了你是我的主。当一个人可以这样宣告的时候，他乃是向耶稣委身了。另外他也宣告，我的神，我的神，他不但是神，他也宣告他是我的神，宣告了一个复活基督真正的生命。这是非常伟大的宣告。神可以通过一位疑惑的、消极的、不委身的多马，宣告出我的主，我的神，这样伟大的宣告，造就了无数的像他这样的人，恢复了无数的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多少都是多马这样的退后的人、软弱的人，但是多马的宣告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我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因着他们特别的概念、特别的背景，他们对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这一点非常的纠结，一定要让我给出证据来，为什么耶稣是神？他自己说过吗？圣经哪里讲耶稣是神？好，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非常 难答。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节经文可以回答为什么耶稣是神。有哪两节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讲，我与父原为一，在这句话当中表明他的神性，与父原为一。犹太人一听就知道，你是讲你就是神，所以拿起石头打他。第二就是多马在这里的宣告，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接受了他的敬拜，对不对？表明他是神，他没有不好意思吗？哎呀，不好意思，我不是神，他接受他的敬拜。我的主，我的神，是第二次圣经里面的宣告，耶稣是神，耶稣是神， 因着这样一位退后的多马，所以发出信心最伟大宣告，建立了基督论与他真正的身份。之后在五旬节多马委身了，他与120位门徒一起在耶路撒冷的大楼等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多马被圣灵所充满，跟其他人一样被圣灵所充满，后来在52年的时候去印度宣教，后来在那里殉道。教会历史讲，多马后来去印度宣教，先去南方，后来北方，在那里建立了7间教会，从主后52年，非常早，没有多少年，直到72年，一共20年，最后被印度的异教徒用乱箭扎死，死的时候跪在地上向他的主祷告，被接升天。如今在印度有许许多多的多马教会 Church of Thomas， 圣 Thomas 就是因着他最初的建立而来的，而这些印度人非常的自豪，我们的教会，我们最早的教会是耶稣他的使徒多马亲自来传的，亲自传给我们的。也有教会历史记载，多马去过中国，去过中国传福音，从印度去中国。超自然事件四，多马信主，不信求证，主恩折服，主恩折服。超自然事件第五，大家知道哪一件吗？今天的经文马上就要结束了。第五件超自然事件是什么？就是你跟我。虽然多马通过亲眼见耶稣，想要亲手摸他而建立他的信仰，重拾了他的信仰，但耶稣告诉多马，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这里向多马也向我们彰显了信仰信心的另外一个象限，就是我们可以不通过眼见，不通过肉身的接触，不通过逻辑思维而建立超自然的信仰。这是信心的另外一个新领域，是多马没有经历的。多马没有经历的，他是要通过看，通过摸，通过物质的接触来建立他的信仰。主讲不一定不必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的更有福了，更有福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我相信都是通过没有看见就信的，对吧？有哪一位是通过异象异梦亲自听见他的声音呢就信了呢？很少，我认识大概2-3位，并不多。亲眼看见异象，白天就看见异象，也见过异梦，甚至听过声音，非常非常少。但在穆斯林国家比较多，比较多，我们当中比较少。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没有看见就信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更有福的人，我们是更有福的人。多马通过亲眼见耶稣恢复了信仰，他到印度去宣教了。那我们这些更有福的人，是不是应该也像多马一样走出去去宣教呢？去传扬这样更有福的信息呢？这是我对大家对我挑战。第五点，超自然事件没见就信，更有福者，你我有份。请大家讲，超自然事件没见就信，更有福者，你我有份，更有福者，你我有份。现在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信息量比较大，我把它打在这里，大家可以做一些记录，回去可以再看。耶稣复活后的五件超自然事件，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第一就是超自然事件一，耶稣穿门复活生命，跨越生死。参考经文是创世纪1章1节，路加福音24-43节。它的意义乃是复活基督的身体超越了物质空间的局限狭制，而且能够进入属神的国度，进入灵界。超自然事件二，门徒喜乐，见主伤痕，苦难有望。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0章22节， 十四章三节，十四章十九节，十六章二十二节，三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它的意义乃是人生所有的罪恶、死亡、苦难，可以在复活的基督生命当中得到超越。我们如今在我们的肉身中就可以经历这种复活的大能，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第三，超自然事件三是门徒受差异，超自然权柄，天国使命。参考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所有重生的人已经见神的国，已经进神的国了。它的意义乃是门徒受差，乃是像基督受差一样，带有赋予基督的权柄，有圣灵的能力。信而受洗的必得永生，听而不信的必被定罪。另外的话，我们是从天国到地国的受差。第四，超自然事件乃是多马信主，不信求证，主恩折服。参考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十四章一到七节，里面讲到多马的提问。他的意义乃是主凭他的恩典满足了多马的要求，以恩典吸引他回转归顺，再次复兴了他。但是多马被主的恩典折服以后，就有一个伟大宣告，我的主他委身了，我的神宣告基督是神，他是神，这是信心的宣告。第五，超自然事件乃是没见就信，更有福者，你我有份，你我有份。它的意义乃是耶稣向多马展示一个更蒙福的信仰信心方式，不需要通过眼见手摸，不需要通过逻辑思考，是通过超自然的信心。因为信仰是超逻辑的、超理性的，在这个信心领域里面信的人比多马更加有福。在我们整个五件超自然事件当中，耶稣肉身的死里复活解决了人与神之间罪的问题，解决了人间的罪恶、邪恶、苦难、死亡、审判的问题，以至于信耶稣的人可以在肉身的各样的患难当中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来超越这些苦难。那么我们前面问过三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复活？答案是因为他战胜了死亡，以死破除了死，以复活显明他是死与生的主，他是活人死人的主。第二，与我何干？因为我们活在死亡、活在罪恶、活在患难当中，我们需要他的大能，我们要靠他得胜，靠他超越。第三，与他人何干呢？因为耶稣也为他人死，我们需要向他人传讲这样一个伟大的福音。上个星期是耶稣受难周，我参加了全球华人受难周的第二届祷告会。这个祷告会是由十几位韩国的宣教士在北美在各个地方联手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每天早晨七点钟，每天晚上九点钟，有一个多小时祷告。我在当中非常的受激励，也非常受感动。我以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很多是大部分是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些韩国宣教士，在网上线上一起的祷告，一起祷告，一起祷告，非常的受感动。特别奇妙的，这一群韩国宣教士都是去中国宣教，都去中国宣教过十年二十年，他们的孩子都出生在中国。有一位宣教士讲，我进中国的时候就打算死在那里，当我决定去中国的时候就打算死在那里了，后来去了泰国，如今还没有回到韩国。他们学中文能够流利的讲写听也非常的好，如果不说的话，光看外表听他们说话不一定能够知道他们是韩国人。他们的中文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么他们如何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毅力、有这样的生命呢？我从多马就理解了，我从多马理解了，因为这是一种国度的使命、国度的差遣、国度的呼召。当我们在这种超自然的权柄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这种生命来，我们可以活出这种生命来。我跟师母也在走一条宣教的道路， 我是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到加拿大。我之前也讲过，我们不会一直住在加拿大，我们将从加拿大到另外一个我们不认识、不知道、没有去过的、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去。为什么呢？有人讲，哎呀，牧师啊，在这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因为我们是受差遣的，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因为他人还需要这样宝贵的福音，所以我们去。我们在学第二语言，我第一语言是英语，我们正在学第二语言，不容易。我想想这些韩国宣教士，他们的中文讲得那么好，我有什么借口不好好学第二外语？我们正在预备自己，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在这末日，在主再来之前的极小的一个窗口，请问如今超自然的使命由谁来完成呢？有谁愿意去为我主做见证呢？有谁愿意把这复活的大能的好消息，在这疫情当中，在居家当中，与那些无数心灵痛悔的、活在没有指望的人的生命当中呢？有许多是我们的亲人、朋友、同胞，有谁愿意去做这工作？有谁能够去做这样的工作呢？我的答案是，不就是你我这些人吗？不就是在场的、在线的、在家的这些弟兄姐妹、信徒吗？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本地、外地、长宣、短宣这样的宣教士，像多马一样，能够走向印度，走向未知之地。有人对多马这样的评论，他走向一个黑暗之地，走向一群黑皮肤的人，为他们施洗，把基督的圣洁荣耀披戴在他们身上，使印度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使一个黑暗之地得见了基督的荣耀。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使命，走向黑暗之地，把基督的荣耀、他的圣洁披戴在所有仍然活在这当中的人身上呢？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呢？使他们经历基督这种超自然复活的生命。愿神赐福大家。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歌《因他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这荣耀的福音、宝贵的福音献上感恩，感谢你借着爱子，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破除了死亡的咒诅，破除了死亡的审判跟权势，也借着他荣耀的复活向我们彰显了崭新的生命。也感谢你赐下我们一个国度的使命，今天我们不管是华人还是其他种族的人，我们领受了属天的一个差遣跟权柄能力，我们要去把这荣耀的福音、把主的福音能够传讲开来。愿我们众弟兄姐妹真是带着这样的权柄能力，进入黑暗之地，进入人心的困苦、死亡、纠结、恐惧之地，把我们同胞、我们的骨肉同胞带领出来，带出黑暗，进入主的光明国度。也给我们有负担，向其他种族的人传，穆斯林、其他非华人群体，主啊，他们也都需要福音。这个世界如今在疫情、在末日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黑暗、苦难在辖制人心，在掌管人心，在把人引向灭亡，许多人每一天都堕入阴间，没有得救。主啊，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实，给我们极大的负担，带着圣灵的能力，因着主的爱进入那黑暗之地，以我们的生命来唤醒那沉睡之人。祝福今天的信息，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励志。这个复活节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要回国，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励志，愿主你的福音伴随着我们走到世界各个地方，让它奋发出、迸发出荣耀的光辉来。荣耀归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
生死爱 宽恕，他舍生命使我得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
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你永远活着。